各位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非常感谢神啊、今天是我们的祷告会，虽然我们忙碌了一天啊、工作忙碌，或者是课业忙碌、家庭忙碌，可是到了晚上，我们还是愿意来到教会啊、能够来到教会，透过唱诗透过领受神的话语甚至于在祷告当中彼此在灵里面团契所以一旦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我相信这在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美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祷告会那在祷告会之前，我想要用一段话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一起翻开传道书，传道书的第十一章，传道书十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来看。第三节这里说，云卧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啊、没有错嘛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法则啊我们称它为理论哲学之人啊云卧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那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也没有错只是这个树原来的意思是棍是这个占卜用的。好，再来第四节又说，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没错台风来了或者是风势大了，你不可能跑到田里面去撒种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一撒那种子就飘了飘，你要撒在这里它飘到别的地方所以这是理性哲学，我们称它为经验法则再来就是望云的必不收割，没错这个云乌云密布了准备要下雨了那你到田里面去收割那你把这个玉米收下来，或者是稻麦收下来，或者是稻穗收下来，那么很快就发芽发芽不好了甚至于收割后不知处理，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站在从经验法则来看一般人都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从感性或者从理性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经验法则来治理自己的家庭也好，或者是治理我们的教会也好这里说假若你用理性哲学来带领他，没有批评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从第五节之后他就说了，他说你想想看他说有一件事情，风他说你去思考风从哪里来，它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你知道吗风从河道来第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胎儿那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我们知道这个胎儿在母亲的怀这个怀中我们一般称它为十月怀胎那不管是如何，我们看到胎儿在母亲的怀胎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它的骨壳是怎么样的长成所以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的探讨第一个风从哪里来你知道吗第一个没有办法解释那么第二个就是胎儿的成长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就说了 连这两个你们尚且都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更不得知道啊！所以从第二节这里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第五节后面说你尚且不得知道，那第六节后面说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啊，所以第六节啊他就说了，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了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者是早撒的，或者是晚撒的，或者是两样多好。所以从这里啊，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的体验啊，他的体验啊，不管你是用感性来处理事情也好啊，或者是理性用经验法则来处理事情也好，他没有做任何的批判啊。他也没有否认可不可以了啊，只是后面他提到说，除了这理性或者感性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就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你知道吗？神的作为你知道吗？哦，不知道哦。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尤其是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数据啊。聚会的人数一定要很多啊，或者是受洗的人数一定要很多啊，或者是说受圣灵的人数一定要很多啊当然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状况，但是这些都是绝对性的吗？不一定，不见得啊。我们从使徒行传，然后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而第一章我们看到有120个人怎么样？120个人来到马可楼怎么样啊？他们照着耶稣的吩咐留在这个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后来他们很迫切的求到了第二章得了圣灵，那么后来怎么样一天有几个人受圣灵几个人受洗啊？哇，后来有3000多个人，有5000多个人，甚至看下去有合成1万多个人，这些犹太人都信主了。可是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对不对？受到很多的逼迫。可是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圣经里面看到整个教会受到逼迫之后，让信徒四散，把福音渐渐传开。那一直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时候？看到第28章。到了第28章，只有出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谁？有一个孤独的老人被罗马兵丁软禁足足2年，在自己所租来的房子里面。许多人来向他请教求道，他都接待圣经说没有任何人，神的道没有人能够禁止。所以你从第一章一直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说糟糕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不开了，到最后只剩下那么一个人或者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整个使徒时代一直到后期整个圣灵停降那么所谓的教父兴起所谓的基督教进入到黑暗时期，没有人可以想象说在主后的1917年，从神那里赐下了圣灵创立了真耶稣教会，很难想象。所以说我们今天不管是从理性从经验法则来看今天的教会的教士，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到底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所以所罗门王他的体验是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者是早撒，或者是晚撒，或者是两样都好。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当一个教会你愿意不断的依靠神，相信神一切的作为的时候保罗他说了，得不得时总要传得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不管教会情形怎么样，我们的慕道者这么样的多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的作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主耶稣曾经这样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章的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人怎么看，那么神怎么看。主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是人的角度。从人有限的眼光来看教会的侍奉，教会的这个状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主的时候还没到。可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跟随耶稣的人说，赶快啊，赶快将你们的眼睛举目啊，高高的往远方的田园观看啊。为什么？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已经熟了，是可以收割的了。所以人的角度往往跟神的讲述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不断的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作为。最近呢，到应该说是今年的去年下半年度的灵恩会那有机会到织田教会去协助灵恩会这个林恩林执事也就是林有志传道的哥哥他来跟我分享他就是有一段时间都到这个泰国到柬埔寨去协助当地的圣工他认为说我出国去协助圣工，那我们需要去教导别人，对不对？我们一般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林恩林执事他不是这样认为他真的是大开眼界。怎么说呢？他到柬埔寨去因为当时的环境都要开着车子有翻译的姐妹或者弟兄带着他从这一站完了之后要到下一站，所以他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紧凑交通工具就是他们的那一部车，所以车绝对不可以抛锚，车绝对不能抛锚所以那天发生了一个状况，他们开着车到了某一个部落，后来就在那边聚会。那在聚会的过程，那有一个姐妹就跟执事要了一把钥匙，就车上的钥匙去拿个东西，就拿了东西之后呢，那这个车的钥匙就遗留在这个车里面了那车一碰上去，整部车就反锁起来了。后来聚完会之后，这个姐妹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恩林执事了，说这刚刚发生的事情。后来执事就很紧张后来就想那来我们到车上，我们到车那边去找看看，去看怎么办，怎么处理。他心里想用人的方法把这个玻璃想尽办法把它打开可他想一想，如果稍微扭了那这玻璃可能会破了，或者是用石头把这个玻璃给敲破他想想应该不要这样子。后来当他正在紧张担心的时候，各位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姐妹后来这个姐妹就说了，她说只是我们祷告吧，只是我们祷告吧。后来这个执事突然间对我们应该要祷告后来经过姐妹的提醒，后来就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带领因为神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后来弟兄姐妹就围着那部车就祷告起来了那么祷告一段时间就在这祷告的过程，那林执事 他就在心中就想到说，去拿那机车的钥匙，去拿那机车的钥匙，他心里这样想。后来就祷告完了，阿们。他就叫那个姐妹，很有信心的叫姐妹，姐妹，你去把机车的钥匙拿来，拿给我。后来这个姐妹，她就把手上的钥匙就交给了这个林执事啊。后来林执事就不慌不忙的就把这个机车的钥匙啊，就把那个汽车啊往那个钥匙孔啊插进去，好用力的一打一扭，各位有没有打开？各位有没有打开？没有。没有打开啊。后来林执事就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哦，刚刚好像很有信心才对啊。啊，后来他就心里是有点灰心，可是又不放心，正在有点灰心跟紧张，因为他担心下一站来不及了。正在想的时候，各位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猜看看，随便猜啊，举手来。好，我公布答案好不好？当他们正在担心的时候，那个驾驶座旁边的玻璃，对不对？窗户的玻璃自己下来，下来。临时是看到了，哇，当场很感动的，然后那个理性又出来了，赶快手伸进去把钥匙拿出来，哇，喝嘎在啊，哎，他怕那个窗户的玻璃又上去，哇，当他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哇，心里想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各位，奇不奇妙？所以当我们心中充满的过去属灵的经验，很多时候会变成我们个人的理性哲学。当成为你的经验的时候，可是有些时候你要退，就像林执事一样，退了，借着祷告，哎，你就会发现神的作为确实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无法想象的，哎，好，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用这一段话来彼此分享，求神带领我们松山教会的各样的圣工我们松山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视传福音的教会，那我们教会的信徒彼此和睦那么我们求神能够大大的祝福，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让我们有更多金钱的生活来拜神。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为教会一切的圣工对内的牧养也好，以及对外的传福音也好。第三个，为我们所知道的软弱的信徒包含正在生病的，因为我手边没有名单。为这些人代祷，还有你所知道的迷失的羊，还有就是我为我们个人自己的信仰代祷，求神大大祝福我们。好，那最后我们唱一首诗了哈，唱一首诗之后我们就祷告了哈，祷告半个小时好，我们唱424首我们把它唱出来424首。